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有次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来共同的借着这个美好的聚会，领受从天主那里来自天主那里给我们的所有的光照、指引以及祝福。今天给大家就是要去讲解的一个主题是神品啊。这是我们走向天主过程当中，天主要医治净化我们骄傲和自私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但因为我们怎么讲呢？受到这个原罪的这个玷污，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那么这个自私和骄傲，这份自私和骄傲，使得我们在领受神品的这样恩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痛苦和挣扎啊，以至于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面对这份我们生命的这份空虚的时候，这个基督神品的这样一个现实或者真理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大的一个痛苦啊。这给我们过去这种骄傲和自私的人的意愿有很多不相一样、不同的地方。我们人习惯于去掌控一切，我们习惯于去把一些东西把控在自己手里，来肯定自己。可是神品是相反这一切的，所以就像耶稣讲的《真福八段》里面点到，是说神品的人是有福的。可是领受这份福分，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滑向深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被炼金的过程，有的人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祈祷，我也把我自己的今天所要做的这个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祈求他祝福和怜悯，慈悲的天主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也感谢你再一次给了我这样服务的机会。我知道来自于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切，都出于自你美好的安排，你美好的旨意。父啊，我也知道凭着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再次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把我今天所要做的这个美好的讲课的服务，再次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期望有你圆满的祝福。借着我今天分享的每句话，使我们众人的心都能从你那得到真理的光照，引领我们的生命滑向深处。求你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生命所预备的福分是何等的丰盛。当我们害怕、不敢再往前走的时候，求你也赐下你大能的圣使，保守我们的心，敢于在生命的任何招架的时刻都能回应你。都能大胆的、勇敢的跟随你，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常常安息在你的旨意当中，不至于退缩，也不至于迷失。是的，父啊，你知道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粒尘土，我们只不过是一口虚气，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渴望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也把我今天要说宣讲的、所要分享的每句话，都交在你的手中，都能传递你的祝福，都能满腹你圣神的恩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也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祈祷， 要为每个人所做的分享、见证，都能荣耀你的圣名，让你的圣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求你掌管我们的聚会，不受任何邪恶势力的干扰，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安息在这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神品，我们人都喜欢富有，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这源于我们自己，就是骄傲和自私的一种欲望。可是，这不是天主对我们创造的一个命定，或者说是初衷。天主希望我们是神品，所以呢，才有了是真福八章第一个福分，就是说神品的人是有福的。可是，在走向这个福的过程，在领受神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作为人的一个层面，要受到很大的冲击啊，要很大冲击。也就是在天主的光里面，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经过这一年的学习当中，陆陆续续的在经历了这一点，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软弱，所以在天主的光照下，我们开始逐渐的认识自己啊，即便是说，在我们达到了好像比以前，就是说，无论是从爱或者说智慧，有了更多的进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感觉到，同时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有限性，这种无助性。即便是在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份智慧，就是从人的层面、人的生命的层面，那个满了智慧和爱的生命，在天主的光的照耀下，我发现依然很粗俗，不值得一提。啊。可能在过去，我们觉得还挺沾沾自喜，满足于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美善。可是今天我们在天主的光的一照耀下，我们发现都显得好像丑陋不堪。所以，当我们越去亲近天主，我们越真实的认识真实的自我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种思想上极大的冲击，或者说这种一种挫败感，或者说。你可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在过末关生活，我们越往前走，啊，我们越往前，越去亲近天主，我们越会经验到很多的无力感。我们过去曾经以为那些我们可以把控，通过自己一些灵修、祈祷、读经啊，或者说一些善功啊，我们可以掌控着走向天主的一些方向，或者说是节奏。那么今天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试图想去亲近天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现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标记，或者说一些成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大的挫败感。就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步入到。被天主引领的一种感官的黑夜里面，就是说不再能感受到什么啊。当我们去亲近天主，在天主的光照之下，我们逐渐的开始去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被天主所创造，就是要去领受一份。超越的一个福分，那么这个福分远远超过我们自己该得到的，或者说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的，就是完全是超越的，以至于超越到一种地步，我们不理解。所以圣保罗中途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被天主打开眼睛。去领略了，或者说是通过意象去看到一点点，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前所未见、 耳所未闻，心未所想。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什么都是眼睛里没有见过，耳朵你也没有听过，心里也从来也想象不到的。那到底是什么？你又不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出于我们人的自己人性的意识的层面，你再好，可是你不知道，也不理解，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一种痛苦和困惑，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凭着我们人自己自我的层面，再也不能把握住什么东西。我们的生命被创造，纯粹是要从天主那里领受，而且是白白的领受。所以，当我们去走进天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天主的光一照下。我们在天主那去找到自己，也就是只能找到自己。我们发现一无所有，即便是发现我们自己哦。当我们去在天主那看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自己，就是完全的空虚。这个完全空虚到一种地步，我们只能知道自己。是活着的，我们只知道自己是一个生命，除此之外，我们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所以，如果我要打个比方说，我们是个杯子，那你会发现你的杯子里边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痛苦和恐慌。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什么都没有。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天中呢会发现空虚而空虚，我们自己发现什么都没有，就像那剥洋葱一样。我们曾经期望是说剥了一层过去，我的里面会有一个宝贝，我们再剥。其实播完最后，你会发现里面是空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可能在那一刻，我们发现我们是多么的绝望。我们曾经以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把握，我们曾经有很多的拥有，但是天主在天主的光照一下，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空虚。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光里面不断的认识这样一个真实自我的时候，带给我们思想和意识上的冲击，或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们人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去被天主审品，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的时候，要去经历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按照就是在人的这个层面里面，即便一个人的一个生命，他最高级的这些圣善或者说一些美善，在天主同天在天主的光照下，那个时候你会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可能在过去，我们曾经觉得那很美好的，今天放到天主的光照一下，也没有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意识到，即便是我们没有罪过，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有的时候很纠缠我们的罪过，但如果有一天你会意识到。即便是我们没有罪过，就是说我们一点罪过都没有，完全的洁净，那么我们生命那个完全的生那个洁净的生命，你的完全洁净的生命可以拥有的，也可以是的东西，是的样子，你会发现还是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天主会帮助我们意识到， 我们生命的空虚和贫乏，不是受罪的影响，而是生命的一个真实。因为我们人自己生命，或者说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从人的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人的天然的生命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可以拥有的这些美善，跟天主他要预备好，要恩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宠，或者说给我们生命的这个预定要去领受的，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说一个极大的空虚，我们不必去纠结，不必被我们罪恶去困扰，因为即便是我们没有罪过，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那些美善，也不足以，也不能帮助我们去得到天主要恩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天主要给我们就是白白的，啊，就是白白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意识到，啊，我们的这些痛苦还存在，是因为我们总是怎么讲呢？没有办法去阻止，我们总是依赖于，或者说总是回到自己的兴趣，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愿望中当来。也就是说，我们始终被自己的意愿所困扰。换句话说，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悲伤，我们很多的这种痛苦，是由于发现我们的自我，那个强大的自我还在那里，换句话说，还没有空虚。那我们在走向真正的神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种痛苦和纠缠一直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始终不能摆脱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一个依赖，就是说我们总是自觉而不自觉的依赖自己去生活，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也是来自于天主。可是，天主也不愿意我们在利用他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智慧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边。所以，我们要其实说，要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意识，这就是我们一直从起初到现在要去体验、要去渴望、要去努力的一种生活。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耶稣基督在我内生活，是要耶稣基督在我内来做他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所以，我们常常会自觉而不自觉的，就会回到一种自我里面。啊，我就相信大家已经念到一点点，从基础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做自己哎认为好的事情，我们自己拒绝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慢慢的，我们开始觉得，哦，原来我的判断并不那么准确。我们开始有意识的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活，来指引我们。那么刚开始可能这一天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随着我们对天主的一个渴望，随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对耶稣基督的邀请的次数的增加，那么我们和天主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惊艳到。我们开始经验到，我们不再依赖自己去生活，不管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上有多么大的智慧，有多么丰富的经验，我们开始交给耶稣基督，啊，交给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在做这方面努力的时候，但是主观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那么这个时候，天主的恩宠会赐下来， 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的意思就是，他让我们会经验到，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软弱和无助。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了多么大的努力，你会发现你依然很无助。啊，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做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你想努力的那个好，你都活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经历着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圣人都有这种被进化的这份痛苦，因为天主就是要立分这份苦痛和悲伤，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软弱。可是，在这份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如此的无助，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成为那个我们不应该是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天主会在逐渐的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应该去的是，打一个比方说，我们应该往东走。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拒绝，也没有办法去抗拒我们想西这个方向的一个堕落也好，或者说一个软弱的倾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人自我的一个意愿和天主他的旨意之间的一份拉扯，一份挣扎，啊，那么这份痛苦，有的时候也会在祈祷当中，会有很多的体验，因为在这里面，托马斯·摩登也去描述说。当一个默观者他在祈祷的时候，我们逐渐的在走向的这个被净化的过程当中，当天主引领我们去进入一个神品的这样的一个恩宠里面，那天主他的光有的时候在祈祷当中会光照我们，可是这个光，任何的一个光来的时候，我们在领受这份光照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多的刺痛，这个刺痛他会发现。我们人的一个思想意识是多么的不足啊，是多么的不足，也会天主的光照也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份哪怕一个很小的一个努力，天主的光照下，我们也看到，他会发现我们所做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主动的努力，会发现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在祈祷当中所领受的，好像来自于天主的那些我们能感受到的那份甜蜜，那一点点的甜蜜，都夹杂着，或者说就像这种有一点像生病的样子。也就是说，凡是因为天主的任何的这个光照。天主的任何的一个启示，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真实自我的生命的一个贫乏，所以在那里产生一个激烈的碰撞。那么这是一个带给我们感官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些忧伤的地方，但同时，托马斯·摩顿在这里也描述，他说同时。很奇怪的，在这份无助里面，我们开始去品尝到了那个喜乐，这是很奇妙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越空虚，越无助。可是，当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己这种空虚和无助转移开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天主那里来了很多的喜乐。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只要我们保持安息，只要我们在那里不去挣扎，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份无助、无力带给我们的痛苦，好像也不糟糕。 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去找到很多的平安。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经验到生命很多的丰盛。也就是说，我自己是空虚，可是你会发现，你越认识自己生命的空虚，会有很多的无力感。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都没有了过去的那份把控。但是恰恰相反，你有很多的一个笃定，也就是说，自己的生命，它的一个力量，你开开是就有一种觉察，或者说一种领悟，开始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过去自己是依赖自己的能力和智慧，那么今天，当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贫乏的时候，如此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惊艳到一个更大的真实：耶稣基督在我们内。那么，这份看似矛盾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和天主之间关系正在被改善的这份描述，我们也可以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圣保罗中途来描述他自己的啊，他说，他有的时候我们像是忧苦的，却常常喜乐；像是贫困的，却是很多人富足；像是一无所有，却无所不有。所以圣保罗中途，他感受到这份生命的这种甜蜜之后，他就学会了安息。所以他也曾经祈求天主，把身上的一根刺三次祈求。圣保罗中的祈祷做三次的时候可能并不多哦，有的时候可能一次天主就应允了。但是为了拿去身上的这根刺，在他眼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曾经三次祈求天主，天主没有答应，只是提醒他，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那么，其实在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写照。当我们的生命在滑向深处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天主这句话：你不必在意你生命的软弱、无助和空虚。天主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他的恩宠，我们就够了。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被造，我们生命的一个注定的方向，就是依赖他而生活。反而在那个时候，我们越软弱，我们反而可能会越觉得有刚强。我们越软弱，我们不再看自己。这份软弱会逼迫着我们，或者说，更好的说，这份软弱提醒着我们，使我们活在一种警醒里。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凭借自己。所以，默观生活就是让我们常常收敛心神，让我们学会安息，在一种平安里，平静的接受。我们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平静的接受我们不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很安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也很安息，我们在没有的，我们也没有软，没有能力的地方，没有智慧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不具有那些优点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缺点的地方，我们也能安息。这两种，我们是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不是的，我们所没有的，都可以让我们活在和耶稣基督圆满的结合里，以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见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临在。所以，这是比较一个神奇的一个地方。 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了这份体验之后，我们就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生命的贫乏，恰恰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财富。我们生命当中的贫乏，恰恰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财富。于是，圣保罗中途他在描写自己是说，为了与基督同在的缘故，我宁愿意生活在软弱当中、迫害当中、困苦当中、艰难当中，因为圣保罗中途他非常非常的清晰的知道，神品的是多么大的福分，神品是多么大的恩赐。有的时候，这个贫乏的生活的困境，可以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身心活在这种神品的状态。因为在那种状态里，天主拿去了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而那些本来不属于我们，可是我们想拥有的东西，只能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痛苦，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发生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拥有，我们想抓住，我们想掌控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换句话说，天主之外的很多的受造物，即便是天主的恩宠，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想抓住的时候，只能给我们带来痛苦。我们会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抓。我们要活在当下，随时随地准备去领受。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知道，天主会在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要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每一个恩宠。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单纯的相信里，就像以色列人处理旷野，捡玛纳每天只能捡当日的，你不要捡明天的，因为明天还有。天主就是在操练我们，也是要活在当下。不要忧虑下一刻、下一刻、下刻的恩宠，明天有明天的恩宠。我们只活在当下。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份安息，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彰显天主的临在。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当我们的生命被天主引领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和认知，那就是说，原来我们生命最大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生命全部的意义，就是原来我们人的生命就是空虚和贫穷。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生命就是贫乏，就是空虚，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幸福、喜乐和平安就会到来。就像是说，我们是生命就像一个船，如果说我们把生命的，我们把我们的船里的水排出去，你只有排空了，我们的船才能装上酒。如果我们是一个容器，你只有倒空了，才能被天主的祝福所充满。如果我们比作一块玻璃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块玻璃，那我们把玻璃这个净化的过程，这个所谓的次品，所谓的神品，我们会发现我们 玻璃上没有一点杂质，我们玻璃上没有一粒尘土，完全的持平和空虚。到那里面，我们没有自我，光一照进来是完全透光的。如果这个玻璃再干净一点点，你会发现，在光一照，没有人能看得见玻璃，只有光。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去回想起来，我们曾经讲的有一堂课《身披太阳的女人》，讲到圣母玛利亚，她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的神平的状态。所以，圣母玛利亚她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天主的那份荣耀、那份荣美，就是因为她完全的持平，因为她的生命完全是为了成行天主他的旨意。所以，圣母玛利亚的一生就是一句话：“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所以，他的一生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在任何时候，他没有自己的意愿。在迦拿婚宴，他看到那个结婚的人家里没有酒了，他只是把这个现状报告给耶稣基督，给他的儿子说，他们家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好像有些不礼貌。耶稣说：“这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圣母玛利亚在这里边并没有给耶稣去再继续争论，是不是？圣母玛利亚很顺服。圣母玛利亚甚至都知道，她对这家人的爱不会胜过耶稣对这家的爱。这不像我们的处理方式。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要给别人提，别人如果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哦，我们就很气恼。我们没有这份说服。圣母玛利亚则不然，他并没有去那儿劝说耶稣说啊，你想个奇迹吧，帮他们解决。没有没有没有，耶稣什么都没，圣母玛利亚什么都没说。圣母玛利亚没有给耶稣提任何的建议，你注意到没？他只是吩咐那些仆人，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圣母玛利亚她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赤贫，这种贫乏。也就是说，在天主的旨意面前，在天主的意愿面前，在天主的计划面前，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服从，所以他就像一个玻璃，是完全透明的，以至于在那光下没有了他自己，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是发光如太阳，是因为他的生命隐去了，隐没在天柱内了。所以他的生命里面透出来的是天主的荣耀。与其说天主赏赐圣母玛利亚这么大的荣耀，不如说圣母玛利亚在天主内隐去了他自己。这对我们是一个，各位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尤其是在天主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如何去学会隐藏自己？我们如何的去要去肯定、去相信天主的爱远胜过我们，甚至他对我自己的爱远胜过我自己对自己的爱？ 他对每一个人周妙的那个奇妙的智慧的安排，远胜过我这个愚昧人所做的一个设想。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找到这份空虚，找到神品这个宝贵的价值，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贫穷是足够穷的，还可以越穷越好。你也知道，没有什么空虚是足够空的，越空虚越好。没有什么谦卑是你认为说已经足够低了，没有，越低越好，越谦卑越好。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任何事物，在所有的，哪怕一切受造物面前，我们越觉得自己卑贱，越觉得自己谦卑越好。那就越接近天主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创造的那个空虚的一个简单的存在。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最大的痛苦就是发现我们依然没有完全的去空虚自我，我们时不时的依然活在对自己的依赖当中。我们时不时的还是觉得自己依赖自己的力量、智慧、经验、知识，依赖自己，很多都是还是依赖自己。可是，在依赖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天主的光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自己的知识，甚至我们自己的这种逻辑分析或者思想意识，一片漆黑。一片漆黑，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被天主净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迷失了一样，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层面，我们人的自己的这个完全一片漆黑，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脆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欲望，或者说所有的愿望，好像都在干扰着我们，都在试图拉着我们，不是去亲近天主，实际上是在远离天主。尽管在我们自己看来是觉得拉着我们去走进天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走向神品的过程当中，当天主净化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会惊艳到，当我们自己越空虚自我，越转移或者说去脱离对一切受造物的这个不正确的依恋，我们越能在这种慢慢的进化的黑夜里找到平安，所以在修会里面，很多的修士，他们能从那些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会规里面，那简单的规定里面，去发现它巨大的属灵的价值。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多次多次提到，就像小德兰，他能从地上捡一根针，带着对天主全部的爱，去发现他说这有拯救人灵性生命的价值。因为他被天主引领到神品的状态里，完全空虚自己。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惊艳到，我们对我们过去所一直在操练的这些灵修、读经、祈祷、斋戒、节制，不管怎么样，克己修德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在改变，不是说我们不做了。 而是说我们对这些态度在改变。在过去，我们做这些祈祷也好、斋戒也好，或者说服务也好，或者说这些所有的这克己修德、行善立功这些方面，我们再也不把它当成是在圣化自己。那么过去我们可能哇很在意，今天念了几份串玫瑰经，三串跟一串功劳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很在意这些灵修的活动，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的这些完善和进化，我们好像在那里已经产生了联系，所以我们总是很紧张，总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焦虑不安。坏了坏了，今天只是不像往常一样念三份玫瑰经，直接念了一份玫瑰经，就很紧张，很焦虑不堪。在经过这个黑夜的净化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些空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跟你自己生命的净化和，就是说，或者说是净化、圣化，都没有，就是必然联系。那么我们继续还去做这些克己修德的事情，祈祷也好，读经也好，斋戒也好，慈善事业也好，服务也好，不再是为了追求圣化、洁净自己，只是为了找寻灵魂的安息。这种态度是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过去做这些是为了去圣化、洁净自己，其实还是活在对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意愿里面。可是经过这个黑夜的净化，我们领受了这个神品的恩赐，天主会帮助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做这些只是活在了一个安息里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做这些事情上，你如果不做，你找不到安息。因为这个时候，一个默观者的一个灵魂，他的平安，在这样一个贫乏的状态里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神品和贫乏，神品的意思就要舍弃自己。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所以，那么神贫和贫乏，那么这个默观者他的灵魂的一个平安，他的渴望是满足别人的意愿，去成行天主他的旨意。所以，当他愿意为了爱天主去服从。天主摆在他身边的人的时候，当他为了爱天主，愿意满足天主摆在他身边那个人的意见的时候，他就会找到平安，他就会找到很大的自由。我不记得。我是在哪本书里，或者说哪个主的仆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情，他说建议一个愿意给主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说，在你生活的任何地方，你最好能找到一个人让你去服从他。这跟我们人的自私骄傲恰好是相反的，是不是？我们在很多的团体当中、小组当中，我们都希望是说了算的，这符合我们的自私和骄傲，这满足我们的控制欲，这增长我们的虚荣心，符合我们的虚荣心的需要。可是为了让我们去操练谦卑，去走向神平，我们真的有必要。多聆听，多服从，去留意，去观察， 为了爱天主，能满全别人就满全别人，能服从别人就服从别人。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活在一种神平里。那么在这种神平的生活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极大的平安和生命的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默观，过默观生活的人，他就一个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因着以简单的服从而感到生命极大的这个平安和幸福。同样的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借着这个仅仅简单的一个服从，活在一种空虚和神贫的状态里。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和自由。那么这样一个灵修的生活，这样一个生命进化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它并不需要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分析分辨，也不需要你做很大的精神方面的努力，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在天主那活水的河水里面，可以说是畅游无阻。当我们每一件事情一直去想着成行天主他的旨意的时候，当每件事情我们和每个人之间的相遇，我们都是想通过爱天主去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天主的爱，他的活水就会丰盛的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流淌。那个时候，那么天主这个充满爱的活水在我们生命当中流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各种圣善和力量，就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可能要去承受的，就是天主这个活水的流动带来的压力。爱也就意味着牺牲。当我们平静的去接受，我们顺服他的带领的时候，那么天主的他的意愿，天主他的旨意，就会渗入到，就会进入到我们每个人他的最深层次的那个自由意志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人和天主开始有了个圆满的结合。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天主他的喜乐，那圆满的幸福。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7章1至5节，先知厄泽克尔先知用一段神事，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一段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厄泽克尔在47章第1章，他是第一节，他看到什么？他说看到圣殿里有神，有活水流出，圣殿的活水流出，流向东方。那么活水刚开始从圣殿流出的时候，他说水深及踝，就是水只是到哪里呢？到了脚踝的位置。那么一个人在水里面，你脚踝的位置，我们会觉察到一点点的阻力。但是我们会感到一份欣喜，因为我们脚上的尘土被水冲刷掉了，就像我们人的一个生命开始在圣神的活水里被净化到一点点。但是因为水不深，你还可以随意来，你可以任意的往你任何想走的方向去走。他说，可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1000昼，就是1000昼，走了一段距离。水深就开始及膝了，就是到了膝盖了。我们知道，当你水深到了膝盖的时候，你在河水里走，你就会发现就有阻力了。我们人性它的一个软弱，我们人的一个限度的生命，和圣神他的一个生命，和基督天主他的生命，在那里就有一个焦灼。我们要做一个舍弃上很大的一个努力。 那么在这时候就有一份拉扯。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学会了，就要去慢慢的去学习，服从天主他的旨意。那么这份生命的拉扯，他说，沿着水的方向再走1000周，水深就及腰了。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你到了腰的部位的话，你会发现，你就很难想去你想方去的方向了。你走起来就极度的慢，就表示着我们人凭着自己，他能力和智慧生活的方式，你会发现受到极大的阻碍。你会发现，你想做你自己想做的，你想吃你自己想喜欢的，你想什么时候吃就吃，你想什么时候看就看，你想什么时候说就说，你想什么时候做就做。你发现完全出自于自我的，你想的就会受到圣神极大的管制。那如果我们继续追求天主，渴望天主，继续下去，那么先知说，再往前又走1000周，顺着河水的方向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和天主合作，我们的生命继续滑向深处去，被天主带领到另外一个地步，那就不是水深及腰了。那个时候，水已成河。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时候水已成河，不能走过，因为水已高涨，只能是怎么样？只能是成了可游泳的水，不能走过去的河。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凭着你自己，再也不能走路了，因为脚已经不着地了。你要想在河水里面去行进，你只有一个办法：游泳。游泳的意思就要借助河水的力量，再也不凭自己。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河水里游泳，我们在圣神的活水里面，当我们的脚不再着地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活在天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必须仰赖圣神他的能力。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服从天主他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托马斯·摩顿提醒我们，他说，一个人生命真正的自由，就是那些学会了游泳的人。在那个时候，人没有自己的意愿，只是为了去成行天主他的旨意。我们思考、说话、做事，都是依赖圣神。都是时时刻刻的活在天主他内，这其实才满全了我们在讲默观生活第一次课就提到的，把你的生命当做活祭献给他，生命的全部。就像大卫圣王所做的祈祷，愿我口中的话，并愿我心中的思虑，常在你的面前蒙受悦纳。活着只是单单的承行天主他的旨意，在那一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生命原来真是简单，生命也真是容易。每时每刻，我们活在天主的旨意当中，每时每刻也都洋溢着幸福。可能在具体的事情上，我们有的时候还并不完全在细节上并不完全理解，但是至少在宏观上，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益处，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再困惑，在每个事情上都不再困惑。 当然这是正确的方向。那么，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拒绝天主他的意愿，拒绝成行他的旨意，我们自然就会被痛苦的活水所吞没，各种痛苦、艰辛、困难、挣扎、麻烦随之而来。这就是原罪，以及罪，罪就是不听天主的话，罪就是拒绝天主爱我们的方式。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会了解，所有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拒绝接受天主对我们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不允许天主以他爱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这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那么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在生活的场景当中，当天主开了我们的眼，领受这样恩赐的时候，我们要十分的珍惜。托马斯·莫顿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当天主在他的光里面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去打扰天主，我们只是带着感恩的心，静静的接受他的光照。静静的去领受他对我们生命的，或者说注入的祝福。我们不必用人的一个语言来赞美他，这并不是说人的语言不能赞美天主，而是说我们利用人的言语来赞美天主的时候，其实是把天主降低到人理解的层面。那么，对于一个默观者，无论是在默观祈祷还是在默观生活当中，我们对天主最高的赞美，对天主最高的一个崇敬，就是在他的静默和黑暗当中安息在那里，平静的去领受他所赐下的一切。带着一个极度感恩的心就够了。所以我们的课讲到现在，已经开始跟我们去描述一个默观者，他的生命和天主的生命这种圆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何等的幸福。这份生命的自由和生命的喜乐，是多么令人向往，所以也渴望我们课堂里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家人们，我们都能有这份勇敢的信心，我们都能心怀这个渴望，任由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实行他的计划，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天主，做他想做的事情。让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去接纳，向天主敞开我们自己，让他以他的计划，让他以他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只关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以神平的一个态度，去领受天主对我们生命的净化和祝福。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希望今天的这个讲解能帮助到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信仰生活当中，能更好的跟天主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把自己的生命继续滑向深处。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